今天是学习《楞伽经》第125讲。上一次那个段落剩下黄先生的译本，因为他译的这个义理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还是先用唐本大概的复习一下这一大段落的意思，然后再读他的。唐本：大种互相为，安能起于色？但是大种性无大所造色。大种互相为，四大种的性能性质是互相这个吞噬的，是互相违背的，互相相反的，互相消灭的。他们四个合起来怎么能生出一种这个真实存在的物质呢？就这意思。下边说了，火乃烧于色，火能把色烧完，水复为烂坏，水也能把色这个破坏掉，都是破坏物质的。风能令散灭，云和色得生。这三个呢，都是指的那个这个世界，整个世界要烂坏的时候，三大灾，火灾、水灾、风灾，能把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世界啊，刮，最后刮的是一点不剩，完全变成空。这个一大劫呢，包括四中劫，四中劫叫成住坏空。成是原来这个地方没有世界，由于众生的业力开始形成世界，成住就是我们现在是住劫，就这个世界形成了，众生都跑到这个世界来这个轮回。坏是这个世界开始变坏，就是这个三大灾。最后空就是有一个终结啊，完全是空的状态。那说后边呢，后边就是又是有缘的众生，他们的业力这个促使呢，又形成一个新的世界，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这是一大劫。这个根据，这是古代的一种常识，因为有很多人有天眼，他都能看见。所以呢，他就说这个水火风都是破坏前边那个地的，都是破坏那个坚硬性的，能把这个坚硬性完全灭掉。他们四个合起来怎么就能生出物质来呢？色蕴及食蕴为此二非五，于但是一名，我说彼如愿。色蕴食蕴，这是五蕴的两头那个蕴，为此二非五，就是说实际上五蕴呢，其实只有两蕴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色蕴跟食蕴，一个物质，一个精神认识主体。说那中间那三蕴呢，那三蕴是食蕴开始认识的时候发生的三种作用，三个步骤，它还是属于食蕴的活动。所以呢，实际上五蕴实际上就是两蕴，哎，一个物质一个精神，不是有五个蕴。于但是一名，说那后边四个都是食蕴，那怎么究竟是四个食蕴还是一个食蕴呢？哎，他说于但是一名，就是除了这两个之外，一个色一个食，其他的呀都是这两个的异名，就是都是食蕴，哎，只是名字不同。我说彼如愿，有可能是译错了，因为其他版本译的就是说，我说这个异名啊有一百多种，哎，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五蕴呐，你可以给它起很多名字，什么十八界、十二处，什么全是五蕴，都是五蕴不同的名字，不同的分类。心心所差别而起于宪法，分析于诸色唯心无所造。心心所差别，三界唯有心，哎，心是记忆组成的，记忆跟记忆呢不同，记忆跟记忆有差别，就是这个不同的记忆升起了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的景象。你要去看这个世界呢，分析于诸色，说我面前怎么一个桌子呀，你去分析，分析来分析去，最后怎么样啊，就分析的就是找不到东西，哎，因为有东西就可分，那你就可以永远分下去，是吧？永远剩一半，永远分下去，就等于永远找不到东西，哎，永远在分的过程当中。 所以你一分析这个物质啊，就发现怎么样啊，找不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。哎，因为说我没能力，我有能力我还可以找，你再找它还可以分，只要有东西就可以分。有这种话呀，是一个这个妄语，是一个叫什么呢，叫这个妄想。哎，你认为有东西就可以分，可以分，那就等于永远找不到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唯心无所造，实际上就是你一个妄想。哎，就是你认为这个有东西可分，其实呢，你是找不到东西的。唯心无所造，就是唯识无境，没有物质，没有色法，哎，只有我们的心在这妄想。清白等相待做所作亦然，所生即性空，冷热相所向，有无等一切妄计不成立。这个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，那我们面前有什么呀？我们唯心无所造，我们心在这造什么呀？就是造妄想。我们造概念，造语言，造言说，造名言。我们造的这些名言啊，都是在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一对一对的概念。哎，就是都是那个分成二，哎，都是二，都是一对一对的概念，我们只能装在脑子里。因为真实存在的东西是没有分别的，它不会有二。真实存在的东西是离言的，它跟你说不说，有没有概念，有没有人认识，起不起名字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本身是一，哎，它不会有分别。只要是有分别的这个概念，一定是存在我们人的妄想当中，脑子里头。所以你去仔细这个观察，我们凡夫认为有的东西啊，实际上全是装在我们脑子里的概念。哎，你比如说他举例子，就是青色、白色。青色就是这个蓝绿色，也有时候指灰黑色。这个青色很复杂啊。跟白，你可以就想象成说青是有色，白是无色，是吧？这个或者是就是黑白色，黑白相对。说黑白等相待，就是说我们人形成什么叫黑的概念呀？它一定是跟白的概念同时成立的。如果它不找一对概念，不分别，它就成立不起一个概念来。所以青跟白，就黑白吧，这两个概念一定是有白才有黑，有黑才有白。哎，离了一个，说我只有一个概念，我没有分别，这是建立不起来的。你去仔细琢磨，我们所有脑子里想到的东西，全是一对一对的概念。做所作亦然，做是能做，能做的人，所做的法，所做的这个事，所做的东西，哎，人跟法也是这样。哎，你说我能认识你，我有一个能认能听能看的人，你有这个能看的人，你就一定有所看的法，所听的法，所感觉到的法，所想到的法。如果说我没有所想到的法，我只有一个能做的人，这个概念我们是建立不起来的。就是你是什么也看不见，没有所对的对象，没有认识对象，你怎么会知道你有一个能认识能见闻觉知的人呢？这个我们这个脑子里头啊，只会装二，只会装相对成立的概念，只会安立假名，只会这个妄想，只会分别。哎，我们凡夫的意识不能用限量见东西。哎，就是不能说我不分别，无分别智，我们没有无分别智，我们无分别就傻了，就什么就是无梦睡眠了，就是。哎，所以我们凡夫认识的东西啊，不管是能，就是能认识的人还是所认识的法，仅仅是我们脑子里头的一个名字，一个概念，哎，都是我们人创造的概念。所生即性空，这也是一对概念。这个所生就是指我们人所认识的法，或者说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的法，那就是物质吧。我因为物质最代表性的色是吧，第一个所生的法，比如所生的物质，当然也包括所生的这个我们认为的精神存在，什么就是世界一切法吧。即性空，就是你去观察这一切法呀，你找不到这一切法的自性，它的自性都没有。你比如说桌子，我们说我有一个桌子， 你永远看不到桌子的自信，哎，你永远是看什么呀？看你的主观感觉。哎，你一睁开眼看到颜色，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，是主观感觉。你敲敲桌子听的声音还是这个你的主观感觉。你摸摸桌子硬的感觉还是你的主观感觉。你永远看不到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的本身，它的自性。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世界啊，这一切法呢都是自性空的。一切法都有自性空的特点，都有这个属性。这是法的性质，法的属性。前边呢是我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法，法跟法性，哎，法跟法的属性，法跟它里头包含的这个叫运转规律啊，特点属性，这也是一堆概念。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有一种法呀，说有这种法但是它没有属性，你找不着这样的。你比如说就面前这个桌子，说我肯定认为有一个桌子，但是呢它没有任何属性，那就是说它没有颜色，哎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触觉，也没有这个想象，没有属性，没有特点，没有规律，那你对这个桌子的认识就没有了，因为你又不能限量看到桌子的自性。我们感知到感知不到桌子的自性，我们只能感知到桌子的一些特点，一些属性，一些规律，就是我们人感觉到的，我们人认识到的，我们人总结出来的。你要是没有这些属性，你对桌子就一点认识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你只要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法，你一定是什么呀？根据它的属性，根据它的特点，哎，一定是你说这种法，我要是看它就是什么颜色，我要是触它就是什么感觉，都是我们的感觉，都是你想象的那个法的属性。所以呢，你要想成立一个法，你是通过成立它的观察它的属性来判断有这个法的，所以这叫它的属性。这个一个法跟它的叫性，跟它的法性，这个法的属性，哎，本性或者是什么，它是呢离不开的。也不可能说我有属性，哎，我知道某种法的属性，没有那个法，没有那个法它是谁的属性啊？所以呢，这也是一对概念。冷热也是一对概念，说我没有冷的感觉，我光感觉热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热，没有热的感觉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冷，哎，这都是相对而言的一对一对成立的。相所相也是，哎，狭义的相能相就是语言，所相就是这个语言所指的意，哎，就是名跟意，这也是一对。说我有名没意，那你就不叫名。你比如说你在这写俩字儿，说这是一个名，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说我也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那没有意的名就不叫名，哎，说我光有意没有名也没有这个情况。说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，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。你只是不知道大家约定俗成的名叫什么，但是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你说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，哎，就这个说。我第一次见的这个东西，这就是这个东西的名。然后你见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，就是它的属性啊，那就是那个意。所以你一想它就有名，说我见过那个，哎，你就这句话就是那个你想的那个东西的名。所以呢，这个名跟意呢也是一对，是离不开的，离了名没意，离了意成立不了名，哎，有无等一切，这就是概括性的了。所以梦中一切法呢，最基本的一个概括可以概括成有无，说没有，世界上没有无，你就没有有的东西，没有有就没有无的东西，这俩也必须同时成立，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。这都是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一对一对的名词，一对一对的概念。等一切我们认识到的梦中一切法呀，就是这些一对一对的概念。 忘记不成立。为什么忘记不成立呢？因为这一对的概念呢，仅仅存在在我们脑子里，仅仅存在在我们的妄想当中，仅仅存在在我们的分别当中。哎，现实当中没有分别，就没有二，就没有概念。所以呢，只要是概念忘记，都是这个就是空。好，这是一个送的完了。下边啊，心意基于六，诸实共相应，皆因藏是生，非一亦非一。说这个心第八十，意第七十，于六前六十，哎，这就是八十。他们一运转，诸实共相应，他们开始运转了。哎，第八十生这个种子升起这个前七十，哎，前七十我们这个意识又从前七十里头，给我们翻一个梦球，翻一个梦境，哎，这个翻译成梦境，那就是那个余六，哎，前六十认识的部分翻译成梦境。这么一活动呢，我们就有了梦了。说这个梦哪来的呀？皆因藏识生，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记忆，哎，综合作用升起的这样一个梦。但是这个梦的内容呢，你别看里头有一有一，有有有无，有青有白，什么都是二哈，实际上呢，非一亦非一，就是它都是假象。哎，你看见一个桌子也不是有一个桌子，你看见好多人也不是有好多人。哎，一意也是把梦中一切法分成两大类的一种分法，一意就概括梦中一切法，非意非意就是说你梦中看到的一看到的意啊都不存在，为实无境，这个意思。树圣及路行既自在能生，皆堕有无踪，远离寂静意。树论派、圣论派是婆罗门教的两，它一共六种哲学，就是主要的哲学吧，这是其中两个最流行的啊。这个树论派是二元论，说这个有一个能认识的神我，有一个所认识的自性。哎，这个神我一认识自性呢，中间生出二十三种法，就是这个一共25种，这就是整个世界就是这25种东西。哎，23种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啊。哎，色声香味触为什么会看见色声香味触呢？我应该有六根，哎，有按了一个六根。六根光六根也不能就主观感觉就生出客观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啊。那我再安立六尘，就是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，然后呢跟尘一相处，我才能升起六识，哎，主观感觉的色声香味触，跟这个就是普通，反正就是概括普通这个世界，哎，就是这一套。什么地水火风啊，什么全弄上，哎，一共凑了25个，把世界划分成25种东西吧，这是树论派。圣论派近似于今天的唯物主义，就是今天的科学家，哎，就是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。路行，这是这个不穿衣服啊，穿天衣。既自在能生，哎，有的简单了，这个是最大量的，现在的宗教也是这个，就是世界是有一个造物主造的，哎，创世主创的。即这个印度呢，外道这个天眼好一点，高级一点，哎，他能看到这个大自在天，就是色界顶那个天主，他知道感知到了他的存在，所以呢他说是大自在天生的。像其实印度有很多这个各种宗派吧，有的说是大梵天造的，那就是初禅天的天主造的，有的说是具体的什么神造的，哎，他们也这个有五花八门，但是呢这一个就代表了用一个最高的大自在天能生世界。皆堕有无踪，说所有的佛教之外的外道啊都有一个特点，他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的。有的人说那个印度教有的宗派啊认为世界是个虚幻的，是一个幻象。是什么幻象呢？是大梵天玩的一个游戏，造的一个幻象，是大自在天造的一个幻象。你想一下这是什么理论呢？他还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因为什么呀？那个大造物主是真实的，大梵天、大自在天是真实的，他玩一个幻象，那还是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所有的佛教之外的外道啊，都是把面前的世界当真实的。 也有的少数外道啊，这个不多，哎，他就不信那个他看不见的，哎，他就光说我看见的呀，全是虚幻的，都是跟梦一样的，那就是世界上只有虚幻没有真实，这就是叫完空见，哎，只有虚幻没有真实，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做任何努力没有任何意义，都是假的嘛，没有真的，哎，这是一种叫完空见，外道也有这样的。不多，但是有。现代哲学里头叫虚无主义，他就是光看面前确实是都是虚幻的。哎，像一般人呢，就认为这个虚幻后边一定有真实。哎，这还只着有是吧？那个完空见其实就是堕于无。哎，就是我就认为世界上就没真东西。哎，这都是假的，没意思。远离寂静意。结果呢他就不寂静了，不管是执着有，那就开始追求这个那些不存在的他认为有的东西，执着无也完蛋，比那个执着有还这个糟糕。为什么呀？他认为这个完空什么都没有，那他人生就没有意义了，他就不做任何努力了，哎，反正是远离寂静意，反正是他得不到这个灭苦的结果，就是把一切胡思乱想妄想这个苦集灭道，不是这个就是叫一切乱七八糟的这个烦恼吧，烦恼痛苦全断掉，哎，获得大自在。他只要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有是无，哎，这个或者是绝对的无，或者是没有绝对的有，你因为这个世界它不是什么都有，哎，反正你只要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的，其实那个堕完空见的呀，那是比较低级的一种。你因为应该是能够想到，它一定世界有点东西，它才能造出假的东西来。它不可能世界上只有假的东西。你如果世界上只有假的，那就等于说无因可以生假，这是说不通的，哎。所以这个世间堕完空见的呀，不高级，哎，反正就是说这个外道，哎，全是达不到寂静的，他解脱不了，他永远是在梦里头瞎折腾。大众生形象，非生于大众，外道说大众生大众即色，这是前边已经批了大众了，但是外道说呢有大众，大众生色。于无生法外，外道即作者，一直有无中，于夫不觉之。哎，于无生法外，佛把梦中法叫做无生法，就是里头实际上什么也没生出来。这个梦中法呢，外道即作者，有的外道呢，他说这个整个我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创世主创的，哎，但是我看不到那个创世主。其实那个创世主其实是在他世界之内的，是吧？他想象出来的，但是呢，他认为那个作者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，哎，就是胡思乱想，就是一直有无踪，渔夫不觉之。其实他还是有世界，哎，还是这个堕有无，还是在梦里头找真实，哎，清净真实相而与大智俱。但共心相但共心相应，非异等和合。哎，这个世界本来面目，世界的真相、真实相是什么呀？它跟大智慧在一块儿，就是你得那个有大智慧才能够看到世界的真相。什么大智慧啊？就是你得从梦中醒来，不能用做梦的这个懵懵懂懂的，你认识不到真相，那只能这个梦里只能见假象。你得从梦中醒来，那才叫。般若空性大智慧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从梦中醒来，你才能够见到世界的真相，哎，这个世界真相什么样啊？但共心相应，这个真相啊，只跟心在一块儿，哎，你看到世界真相的时候，就是大智慧见到的就唯有心，大智慧跟心相应，你有这个般若大智慧了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变成这个初地菩萨的这个圣者智了，无分别智了，妙观察智了。你那妙观察智一观察看怎么样啊？三界唯有心，哎，但是只跟心相应，大智就只能见到心，非意等和合，不是意识里头想象的那个，就是说我这个 意识就指挥这个分别嘛，就指挥就是一对一对的概念就开始妄想啊，世界上有人有法，什么因缘和合乱七八糟，哎，不是你意识和合出来的那些这个造作出来的那些分别的概念，哎，不是意识做出来的梦。若夜皆声色，则为诸蕴音，众生应无取，无有住，无色。如果众生造业能生色，哎，这众生也包括那个造物主了，你这个基督教说世界哪来的呀，上帝啊，要有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这上帝造业是吧，反正都是要造业，哎，都要这个用名言来安理。如果造业能生色，能够生出物质世界来的话，则为诸蕴因，那就跟这个五蕴的因就相违了。那说五蕴哪来的呀？前边佛已经分别了，五蕴是我们脑子妄想出来的。你又没见过时蕴，你又没见过色蕴，哎，全是妄想。哎，这个诸蕴，五蕴的因是妄想。如果你认为我们人造业能够造出物质世界来，那不就是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，那就不是妄想的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谁认为说我说句话就能造出世界来，哎，这就违了诸蕴因，就不符合这个理论，也不符合逻辑，也不符合事实，也不符合哪儿都不符合，哎。所以呢，众生应无取，无有住，无色。所以众生呢，应该不取这个色，哎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无色，应该无所取，无有住。哎，无有住就是你的心不应该住在梦中，哎，不应该住在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里头，哎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那无所住是什么呀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无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你再生心，生的什么心呢？见三界唯有心的真相的心。好，我们复习这么一遍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黄先生的翻译，来帮他呀用词，这个就是我们来体会他范文里头，他这个词能译成这个，但是他有时候意思不对，我们来体会上边的这个佛说的意思。黄，四大不同相转出种种色性，这是执着四大，并无四大造物，结论是对的。但是这个话没把佛说的意思说出来，佛说的是四大不同相异相，实际上佛强调的是什么呀？说这四大呀，它是相反的，它性质是相反的，它怎么能合成色呢？是这个意思。下边，火焚烧色，水有腐化性质，风破碎色，四大怎会造色？就说你这四大都是互相这个相反的，它怎么会这个都是搞破坏的，它怎么能造出色来呢？蕴有色和食两种，并非有五种。哎，你这个范文里头句子其实很简单，但是呢你得懂佛法才能够听懂。那怎么就五蕴就成两蕴了呢？哎，它实际上说后四蕴都是食蕴，都是说的一个食蕴，只是这个食蕴呢给起了四个名字，而我宣说蕴的异名有成百种。实际上这就是说这个世界两部分组成，一个精神一个物质。依靠心和心所区别，种种转出，种种色分别是心，色不是造物。依靠这个我们记忆的差别，我们转出这个有千差万别的梦境。种种色，哎，这里头这个什么是楼房山河种种物质，分别是心，哎，就是种种色分别，或者说分别出来的种种色，实际上只是心心的分别，分别是心分别出来的。色不是造物，色并不是说谁能合成它造出来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，没有那个东西。白有待于青，青有待于白，哎，就是我们人想事情，我们分别概念必须是一对一对的，哎，必须是两个两个的来成立。因果这样产生，有无皆空，就是说我们梦中的这个所有的法，所有的因果链，其实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我们脑子里的概念，概念生概念，概念生概念，这样产生的这个世界。实际上我们说有的东西，说无的东西都不存在， 缠，都是在这妄想，都是在概念基础上建立的。能成，能成和所成，冷热所向和能向，如此等等一切思辨者们不能证实。哎，其实这个意它还可以。成是合成形成，这是一个动作，这是一个作用。能成和所成，能成就是那个能造成能形成的东西，实际上指的是人。我们其实在世界上的一切认识呀，都是我们人分别出来的。能成什么呀？能成概念就行，是吧？所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人认为存在的一切法，就是这个世界。哎，能成世界的人跟所分别出来的世界，跟这两个呢，我们人就开始成，就是那个动作，我们人就在这开始，哎，我面前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人，有法，有物质，有精神，就开始成所成。哎，这是能作者跟所作跟做，哎，就是做是那个动作，这是三部分。这三部分呢，也是一对一对的，说这三个其实是两个两个组成的。你能成所成，首先得有，是吧？我能成，你没有所成，你凭什么叫能成啊？只有所成，没有能成不可能，是吧？没有能成，你所成哪来的呀？所以这是一对。然后呢，有了这一对之后呢，你再用它做一个概念，说人跟法做一个概念，人跟法碰到一块怎么样？你得成，你得形成，你得想，是吧？你得做，它才能做出所成的东西来。哎，又跟那个动作，它又离不了，这又组成一对二。就是我们是一对一对的，然后再用这一对一对的呢，再跟别的去组成。我们整个世界，你看我们什么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啊？我们写一本书，那个书是什么呀？全是概念落概念，概念落概念，怎么编出来的？都是瞎猜出来的，谁也没见过世界，瞎写。像那个说霍金写的，先写想写宇宙简史，后来说这宇宙我们这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概念，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想了半天，最后写说时间肯定应该存在，时间简史吧，他见过时间啊，他能证明时间存在啊。其实他心里头也明白，他实在找不到这个就是真实的东西，都是妄想出来的。如此等等一切思辨者们不能证实，你看说多明白，就是不管你成立多少概念，你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怎么样啊？思辨者们不能证实。什么叫证实啊？叫眼见为实，你得实证到那个，比如说你说有粒子，你得把那粒子看到，看到它本身。你不能说我看到那个颜色，看到声音，我猜那有一个东西，是粒子。现在我们就是都全是靠猜，都证实不了。霍金就说了嘛，说物质世界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，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物质，永远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自性。客观存在的东西本身我们永远看不到，我们永远是通过我们的主观感觉来猜的。这就是跟佛说的一致嘛，就是你永远得不到证实，什么物质，什么世界，精神你也看不见，你也证实不了。你只能猜，说我现在在这想，我在这说，那肯定有一个能想能说的东西，这逻辑是破不了的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证实不了，你见不到你那个能说的心什么样啊，能想的那个，你别管叫意识叫什么心叫识，你能见吗？能不能见？能。这个梦里头就见不到真实东西。下边心意和六识本身互相结合，这八十一结合一活动怎么样啊？生出梦来了。生出的梦呢，里头有意有意，但是佛告诉你呢，说你这生出来的这梦啊，实际上没有意，没有意，意和意是空的。这是阿赖耶识转出来的一个梦境，都是虚幻的，没有东西。远离意和意，就是说你这里头的意跟意都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书论圣论裸形思辨者和自在天，他这个思辨者是多出来的，其他颂子都没有。 应该是没有思辨者，他应该是把思辨者放在后边，就是这些外道理论和大自在天创世的这个信徒思辨者，哎，应该是跟信徒放在一块儿。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外道理论呢，陷入有无一义。哎，其实有无是二义，他这肯定译错了，是吧？有无是一对概念，是二边，是二义。哎，陷入有一二边，哎，远离寂静之意，他就寂静不了了，他就安生不了了。所以我们人呢，就是自找烦恼，哎，自己妄想了，自己在里头瞎折腾，本来是做梦不知道，在里头瞎折腾，远离越折腾越寂静不了，寂静是灭掉一切烦恼痛苦灾难，灭掉一切这个不如意，灭掉一切不自在，是吧？你找的就是不自在，你没有梦里的东西，你非要说有，然后还要去证实它，还要去追求它，你说这不是精神病吗？是不是啊？你怎么远离寂静啊？形状和形态不同并非四大造物，而外道们宣称四大及其造物产生，不讲了啊。见于无声，有些外道妄想作因，愚痴而不觉知，执着有无二义。所以他怎么弄出一义来了？本来有无就是二义，哎，有一义无一义嘛，哎，你没有二，我们人就不会想，哎，我们人不会想一，我们人只会分别，一分别就是二。这个也很简单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个本来世界是无声，但是那些外道呢，非要给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找一个真实的原因，哎，所以说所有外道都是认为面前是真实的，他哪怕认为面前就是一个梦，哎，他也认为有一个，他也得想象一个，那梦你得有个造梦的东西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他一定得有真实，他一定是认识梦里有真实东西。愚痴而不觉知，直到有无二意，实际上呢，梦里头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真的东西，找什么因呢？与心相连，摆脱意等等，与智共住清净啊，真实清净相，真实相，真相，世界的本来面目，真实相，与智共住。哎，你得有智慧才能见到实相。这个实相是什么呢？与心相连。你看它这个前边一相应，相应是什么呀？相应就是相连，就是有关系。哎，你这个清净相啊，智能够认识真相，这个真相啊，他只跟他没把那个蛋只与心相连，就是说真相只跟心相连，你看到真相的时候就你说这是真相，有什么呀？就只有心，哎，只与心相连，真相摆脱意等等，就没有意识的那些胡思乱想了，哎，就像前边说的那个什么就是外道的那些理论吧，那都摆脱，就是跟意识的分别断掉了，没有意识的分别，把意识的分别转成什么呀？转成智，这叫转识成智。哎，把前我们现在只有前六识是吧？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啊，只有前六识，转这个前六识转成什么呢？转成智，转成圣者智，转成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的大智慧。哎，转识成智，那就摆脱意了嘛，把识空掉，哎，生出。转识成智，有智了，智就能见实相。实相是什么样的呢？与心相连。哎，实相你一看只有心。哎，如果业是色，成为蕴和境界原因，啊，译错了是吧？人家本来是说，如果业能生出色的话，那就跟这个蕴和境界产生的原因相矛盾了。哎，因为蕴五蕴本来是个梦境，是空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你非说呢，我一想就有了客观存在的外境了，有了物质世界了，那不就这个跟我们前边的分析，哎，就相违了。哎，所以呢他没看出来，这就是不懂义理瞎义。哎，如果色成为蕴的原因，那也不可能的，因为色是物质，物质能产生五蕴吗？物质能产生精神吗？是不是啊？就像现代科学就说物质能产生精神，那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给弄个物质产生个精神，是不是啊？物质怎么能产生精神呢？违反逻辑是吧？你物质跟精神完全两回事，你有什么因果关系就能产生精神呢？那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 色成为蕴的原因，成为境界原因，还因为色本身就是境界，就是外境，是吧？还成为这个精神的原因，所以他不懂这乱意。那么众生不执取，不住于无色界，他不知道。那好像那个古本也有意的不清楚的。实际上说，世界上没有物质，五蕴是梦境，是阿赖耶识产生出来的梦境，所以众生不要执取，不要住在那个梦境里头，也根本就没有色，不是色界。好，这个上一个段落我们就学习完了。下一个段落呀，译得非常乱，连这个哪儿是问话哪儿是回答都很难判断。这个我们呢就把下一个段落跳过，我们把下一个段落呀先暂时不讲，放到这个现在一共还剩十几个段落，我们等讲完了呀我们最后再讲那个。但是这个这次我们这等于说我们跳过一个段落讲下一个段落，最后讲完了之后剩的这个段落呢我们再来攻它。但是呢我这次这个录音后边跟的那个论文呢，我把那个不讲的那个段落呢附在后边，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啊，这可以试一试解一解。好，我们等于跳过一个大段落，我们开始学下边这个段落啊。还是先学唐本。若生若不生，心性常清净，外道所立我，何不以为欲。这一段讲什么呀？讲如来藏了。这个问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？说不管这个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生出来东西还是没生出来东西，生出来的就是有，没生出来就是无嘛，这就是有无，就是这个梦中啊，不管你认为梦中有什么，心性常清净，我们那个生这个梦的心，注意这个心性指的是心本性，心的自性，就是心本身是常清净的。这个强调这个心性或者叫心体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心是不包括种子的，就是它，我们有一个心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本身，这个心体啊，它能装种子，也能装染污的，也能装清净的，也能听邪见，也能这个听正见，都会留下记忆，它装到这个心体里头。这个心性指的是常清净，就是我们这个心体啊，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污染不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装种子的。你把种子放到里头，它本身装种子的这个心体本身呢，它没有污染。你那个污染的种子放在里头，它不是心体。心体常清净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呐，都有一个永远清净的心。说这个心体是什么样子呀？你就不要猜了。说他干什么呀？就是见闻觉知，他就是能思考，能见，能听，什么都会干啊。就是他是心嘛，心就是会想，会这个见闻觉知，就是，这是最深层的这个真相啊，最深层的秘密，比这个染污种子、清净种子，染污种子、清净种子啊，还叫客尘烦恼，就是是从你的心外边听别人说话你留下的记忆，那还是客尘烦恼，是客人，就是说你的主人，什么是你？就是你那个能见闻觉知的那个心体是你。你为什么说你跟如来有同样的智慧呢？就是如来跟你那个心体啊一模一样，功能完全相等，一点不比你厉害，一点不比你差。那差在哪儿呢？我们现在用这个心体呢，上当受骗，在梦里头瞎折腾。佛菩萨是从梦中醒来了，用他的这个见闻觉知的能力呢，直接看真实，看真相，看所有众生心，然后入众生梦去度众生。实际上这个本事都一样大。好，心性常清净，就是不管你认为梦里头有还是梦里头无，那个认为有无的呀，这是邪见，就是等于是错误种子升起的妄想。但是你就是升起妄想的这个心本身呢，它是清净的。这个心体不包括染污种子，也不包括清净种子。 这是佛说过，说我们人人啊都有一个心体，哎，跟佛都一样，哎，这就叫都有佛性。为什么说你都有佛性，都有能成佛的可能性啊？就是因为人人都有跟佛一样的心体，都一样这个心性，叫心性常清净，哎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就是佛性。哎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你就能成佛。哎，成佛的方法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把邪见换成正见，哎，把那个错误的认识、骗你的认识换成佛告诉你真相的认识，就是整天就转染成净，哎，把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，换够 10%， 你就见到真相了，就见到佛心了，见到佛菩萨心了，见到世界真相了。然后这个菩萨啊，这就是大会问的啊，说你讲过这个心性常清净啊，外道所立我何不以为喻？说外道啊，也说有一个大我，有个真我啊。说你说的这个人人都有一个心体，跟最高智慧，跟佛一样。说那个就是大我，真我。说你跟外道所立的那个我有什么区别啊？何不以为喻？你就拿外道那个我来比喻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你为什么不拿那个外道的我？你不说你就是外道的我？你比如说印度那个说大梵天、大自在天，他叫大我。说大我呢，玩游戏，玩一个虚幻的游戏，变出很多我们这个小我来，哎，小我、假我。说那我怎么修行呢？说我知道的我呀，我是从大我真我来的。那个大梵天、大自在天是大我真我，哎，我就这个天天拜他啊，念他的名号，念他的咒，哎。我犯我合一，哪天我回到大我真我，不就自在了吗？不就这个我也成大梵天了，我也解脱了啊！但是他好像，不管他了啊，他叫犯我合一，哎，犯我一如，这就解脱了。这是外道理论。那个大会问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，叫自性清净心。呵呵，那个后来我们中国翻译就是老叫自性清净心，就是它本身是清净的一个心，哎，就是这个心性常清净一样的，这个就是这个心体，我们以后就叫心体吧，因为说心性容易跟那个其他名词的理解混，就叫心体啊，庄种子的心体。说你说的这个心体啊，哎，我们都每个众生都跟佛一样啊，厉害得很。说这个大我真我，那跟那个大梵天、大自在天不一样吗？说你怎么不把那个你说的这个大我真我就直接说成是大梵天、大自在天？哎，欲就是跟他们一样，为什么你不说我们就是我们都是大梵天、大自在天造出来的假我、小我？我们犯我合一，哎，我们跟大自在天回到大自在天，我们就涅槃了。为什么你不这么说呢？下边就是佛的回答，说迷惑石抽林，忘记离真法，乐于我论故，赤求于彼此。迷惑石抽林，就是说我们梦中凡夫的这个前六识啊，或者说一意识，一意识就包括前五识了啊，我们以后经常讲社论讲的一意识，说这个梦中凡夫的这个意识啊，是个迷糊的意识，哎，不清楚。愁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森林非常茂密，没路可走，那个原始森林啊，它没有路，根地上都是根，你要想进原始森林走，你得拿砍刀，是这个跳来跳去，砍来砍去，到处都是树叶，是树枝，这叫愁林，就是说你弄不清就乱套了。我们无始以来这个瞎做梦、瞎分别，搞得这个世界很乱套，所以这个实在这个愁林里头啊，迷迷糊糊搞不清楚，哎，忘记离真法，结果呢在那虚妄嫉妒，哎，离真法跟真法没跟真相没关系，哎，把那个梦中的幻象当真，在里头稀里糊涂的成立这个教，成立那个教，猜一个这个真实，猜一个那个真实，什么唯物主义、唯心主义，什么上帝，什么啊，反正瞎猜一切，都怎么样，跟真相没关系，离真法，都在那瞎想。瞎想的人呢，乐于我论故， 为什么乐于我论呢？因为他说这个假那个真，我看不到真相，他认为有我是真相。你看那个笛卡，这还是哲学家是吧，属于科学。哎，在那说我什么都不是真的，什么都可能是梦，什么都可能是假的，我得找个这个，我得找个真的立脚点，然后从这个真的立脚点呢，我去找真相，是吧？他就找这世界上什么真的呀？最后他就说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哎，他认为有我，这是肯定没错的。他不仔细想一想，你见过我吗？你是什么样啊？你凭什么说有我呀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我执，你看严重到什么程度？那么严格的这个叫智者啊，这个伟大的哲学家，找真实，找了个什么呀？找了一个从来没见过，也理论上也说明不了，也证实不了。哎，就说非说我思，你怎么知道你我思？你那个我什么样啊？嗯，你给描述一下。一点都没有事实根据，对，也是瞎猜的，是不是？跟别的瞎猜有什么区别啊？哎，所以说乐于我论故，这世间人呐，哎，就只找我是最厉害。哎，他有时候你看，人们都认为世界是假的，哎，但是他认为呢，至少我是真存在。哎，乐于我论故，赤求于彼此。你一乐于我，你就认为梦里头有，至少是有真实东西啊，你至少有我呀，是吧？赤求于彼此，就在彼此之间开始奔波追求。说这个追求什么呀？有我，他就有跟我相对的东西，是吧？我是能认识，他就有所认识的法，是吧？就开始在这个梦里头啊，瞎追求。彼此就代表二嘛，哎，就开始从这儿跑到那儿，从这儿跑到这儿。其实呢，都是跟真实一点关系没有的一个梦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回答问题啊，说我为什么不拿那个外道的大我，就说我这个我们世界，我说的我就是外道那个大我，为什么不拿他作喻啊？为什么说我说的我跟外道不一样啊？说外道都跟真实没关系，都是在梦里头找我，认为梦里头有我。所以佛在那个就是楞伽经讲如来藏这一段的时候，佛就说得很清楚。那大慧说，你这个我跟外道我有什么区别啊？佛说，我跟他相反，我这个我是没有了他那个梦中的我，你才能证到我这个我。哎，我是无我之我，哎，没有梦中我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才能见到我说的这个我。这完全相反，所以外道我跟佛说的我呀完全相反。你只要有外道我，你就跟这个真实的我跟佛说的我就一点关系没有了，就离真法了。哎，佛说的是真，就是实证到的我，外道的我都是在梦中瞎猜的我。这就是回答这个意思，外道的我都离真法，都是梦中法。那佛说的我是什么呀？是内证智所行，清净真我相。哎，佛说的我不是在梦里头迷惑时在那忘记出来的，佛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梦醒了直接实证的内证，我的内心实证的智慧所行，就是我实证的智慧看见的实证到的什么呀？清净真我相，那是见到真我相了。真我相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心体。每一个众生都有那个心体，但是说这个众生的心体跟佛菩萨圣者的心体的区别就是什么呀？众生的心体里头错误的记忆多，他就在那做梦，哎，上当。这个佛菩萨呢，初地以上菩萨呢，是梦中的染污种子换了，至少换10%了，正到初地以上了，哎，清净种子现行了。梦境没有了，他自然见真我相。真我是什么呀？不就是一个一个心体装了一堆乱七八糟种子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然后初地呢是90%的染污种子，哎，二地呢换了20%，就是还剩80%。到佛呢，就是全部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了，清净真我相。哎，佛是实证到的，没有梦才能实证到， 在梦里你找我，那都是假的。此即如来藏，非外道所知。我是用真实智慧实证到的那个真我大我那个真相，这个呀叫如来藏。为什么这个心体，这个心体叫如来藏呢？就是首先说，它就是如来，就是说人人就都有佛性，都有成佛的可能性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心体，如来就是有这个心体，他成的佛。你只要有这个心体呢，你都可能成佛，那就叫如来，如来智慧，如来智慧就是那个心体。我们都有如来智慧，但是呢，这个如来智慧怎么样啊？藏起来了，包藏起来了，包裹起来了。被什么包裹起来了呢？被染污种子包裹起来了，让他做梦看不到真相，结果一做梦呢，追求假象去了，那不成傻瓜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如来藏起来了，这个清净真我那个心体藏起来了，藏在哪儿呢？藏在染污种子里头，被染污种子无始以来，听这个凡夫胡说八道骗我们，我们以为梦就是真的，弄了很多错误记忆，结果把梦当真，在那瞎折腾。这种染污邪见的记忆把我们的心体给包藏起来了，所以叫如来藏。这个名词就叫藏，动词就叫藏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如来藏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如来藏。说如来是谁呀？就是那个心体，清净心体。藏是什么呀？不是宝藏，是也可以说是矿藏吧，就是染污种子包着我们的心体，包着我们如来智慧，这叫如来藏。非外道所知，就是在梦中追求真实的那些外道，他哪知道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真我呀？哪知道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一大堆染污种子包着一个清净的如来，如来这个佛性是吧？包着一个心体，外道哪知道这个呀？说外道听佛说不就知道了吗？听佛说就不是外道了，是吧？好，下这个问题就是回答大会问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的我跟外道我有什么区别？佛就说外道我是在梦中找的，梦中瞎猜的，不存在的，你他永远找不到，永远证实不了。就跟那个说你真修修升上大梵天，你变成大梵天，你变成大自在天怎么样啊？你还是梦中啊，你有什么用啊？佛说的我是什么呀？是那个圣者智，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变成初地以上菩萨圣者智实证到的清净真我相，是实证到，每个人就是一个心体，里头装了这个清净种子染污种子比例不同，凡夫呢就是清净种子太多，不是那个染污种子太多，清净种子太少，他从梦中醒不来，把如来的智慧给包藏起来了。这是外道不知道的，外道就知道梦，折腾梦里的东西，分清楚了吧？为什么大梵天的我跟那个佛说不拿他做比喻，说我的说的我就跟大梵天我一样，他为什么不那么说呀？因为外道那个我是梦中我，那不存在，佛说的我是实证的真我，那是能够解脱的，能够这个真能够得大自在的，真能够度一切苦厄，因为你能把梦醒，你当然梦里的苦厄都就没有了。好，下边啊，分别于诸蕴能取即所取，若能了此相则生真实劲。说我们来分别一下五蕴，五蕴有什么呀？有能取的识蕴，有所取的色蕴，还有所取的这个叫受想行精神活动。色蕴是物质，结果我们一分析呢，色蕴根本不存在，物质根本不存在，你又看不着，你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全是你的主观感觉，全是受想行，都是精神活动，根本没有物质，就跟做梦一样。 哎，你做梦的时候都是精神活动吧？但是你就感觉那里头有物质、有精神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人有法，实际上都是妄想，根本没有物质，没有色蕴。然后说那有精神活动啊，有精神存在啊。后来发现你说的那个精神存在，都是脑子里的妄想，都是脑子里的概念。受蕴，严格的说呀，我们应该是感知不到的，因为受蕴是直觉，是那个叫限量。我们直觉是没有分别的，是限量，是我们感知不到的。说那我早晨睡醒的时候一睁眼看到颜色，那是什么呀？那已经是你意识分别翻译出来的，是意识的语言了，已经不是受蕴了。真正的受蕴我们是感知不到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了这个就是安利众生的法吧，我们就假设说啊，受蕴就是你一睁眼看到的那颜色，其实那已经不是受蕴了，那已经不是直觉了，已经是意识的分别出来的颜色了。哎，因为每个人分别出来颜色不一样，你要是不信的话呢，你可以跟牛啊、猪啊、那个鸟啊、鸡呀、啊，哎，你问科学家说，那分别出来的颜色不一样，哎，不是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。这样一说呢，啊，原来我所认识的一切法都是我跟梦一样，都是我的主观感觉，都是我的记忆生起来的幻象。哎，色空，精神活动也空。哎，那个时运，梦里头有能认识的吗？没有。哎，你证实不了。那我是谁在那认识啊？是梦外的心。哎，你得从梦中醒来才能见到真实存在。这么一分析呢，能取的人所取的法在梦中呢都没有。若能了此相，则生真实智。哎，你要是知道实相是五蕴皆空，那你就能够生真实的智慧了。哎，你就老念这五蕴空，五蕴空，老念这无上咒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无上咒的记忆达到10%，你就转识成智，成了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了，就有真实智了。是诸外道等于赖耶藏处。记忆与我俱，此非佛所说。这个，然后还是比较这个佛说的真相跟外道说的真相，哎，区别。说你说的那些外道啊，于赖耶藏处，就是他们认为这个，这就是对比了。说这个，你不是说有大我吗？大我是什么呀？你说啊，那个赖耶就是那堆染污种子，是吧？阿赖耶识叫藏识。这个藏识，这个藏啊，是藏的染污种子。说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藏在阿赖耶识里头，所以这个阿赖耶识是那个染污种子的总名。哎，于赖耶藏处，就是我佛说的赖耶染污种子给藏包藏起来的那个心体，就是我说佛说的大我。哎，说那个外道啊，他听到我说的这个大我，我说的这个就是被染污种子包藏的那个真我、大我，哎，他听到之后怎么样啊？记忆与我俱，他说呀，那个佛说的那个我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我，哎，然后呢，有我，我还有意识，我还那个能见闻觉知。他把佛就是外道去听佛说的那个真我的时候，大我的时候，他虚妄嫉妒为什么呢？他说佛说的那个真我大我呀，里头就是一个我一个我的活动。实际上他还是用那个梦中的这个我来理解佛说的那个意思的。说那怎么非外道去啊？因为佛那个时候说法，他来的都是外道啊。是不是啊？你佛成佛了，他说我要说法，他给谁说法呀？他只能给外道说法，因为前边又没佛成佛，也没有佛法嘛。哎，他只能给外道说法。所以从这个像一开始舍利弗啊、目犍连跑到佛这儿来，他哪懂佛法呀？是不是啊？他都是外道，哎，都是来着，就是用外道的思想。他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师父，好多人跟着他修行。你说他讲什么呀？他不就讲外道法吗？哎，他们来佛这学的时候，都是用外道的思维来理解佛说的这个佛法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他会理解错。现在呢， 菩萨大慧菩萨问，就是让佛分清楚说，哎，什么是外道说的我，什么是你说的我，这俩不是一样吗？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让佛来纠正大家用外道理解佛，理解错了，是错在哪儿？像我们现在学佛也是，末法为什么邪说横行，就是都是用外道邪见，用凡夫执着梦中有法的邪见来理解误解佛经的，所以就邪说横行。为什么邪说横行啊？因为末法福薄慧浅，投胎的人这个智慧少，学前生学佛学的不好，没学懂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用外道的想法来颠倒解佛的正法，就变成末法了，就变成邪说了，是吧？邪说横行。哎，说邪是说法如恒河沙，实际上这个邪是包括什么呀？包括一切人，包括外道，哎，都是邪是说法。只要你执着面前不是梦，执着面前有无有东西的，都是外道。现在佛说的就是说，那你说的那些外道，哎，就是前边举例的那些外道，他对于我说的这个真我大我呀，他用外道的那个思维来虚妄嫉妒。说这里头啊，有我有意，哎，意与我俱，有我还有我的思维活动，哎，那就是佛说的那个真我大我。实际上他说的这个是什么呀？是梦中的我。此非佛所说，这跟我说的不一样。还是在回答大慧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佛说的我跟外道说的那个大我真我，哎，什么大梵天大自在天那个大我真我，他说的这个个人的我是小我假我，哎，不管他什么我吧，佛就是说，我说的我跟他们说的我完全不一样。我说的我是要把他们的大我小我真我假我全都空完，把梦中一切法全都空完，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你才能，那才是于赖耶藏处，你看到那个心体，那才是佛说的我。明白了吧？哎，还是在说外道的那个我跟佛说的我有什么区别？哎，你跟意识在一块的我，那还不是梦里的我吗？不是还广会分别吗？是不是啊？你那个真我分别是分别不出来的，必须把分别断掉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哎，转成初地菩萨的无分别智。根本无分别智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智，叫根本无分别智，就是梦没了，然后立刻升起后得无分别智，那就是什么呀？见到三界唯有心的大智慧，哎，那个见到的我，哎，看到阿赖耶了，看到那堆染污种子了，看到装染污种子的那个心体了，那才是你，哎，那才是你的自性。若能辨了此，解脱见真谛，见修诸烦恼，断除习清净，多好！如果你能辨别了解我说的这个道理，就是我说的我跟外道不一样，我说的我你得照见五蕴空，得从梦中醒来，那才是真我。哎，梦里头你什么我都是，就是都是空，都不存在。如果你能分辨辨别了解了这个道理，解脱见真谛，你就能够解脱，就从梦中醒来了，就能够见到真相，见到真理，见到这个五蕴见到五蕴皆空，见到三界唯心的真相，哎，你就解脱梦了，就远离颠倒梦想了。见修诸烦恼，见烦恼修烦恼有什么区别呢？见烦恼是指的看法上的烦恼，哎，见解上的烦恼，哎，就是想不通，哎，能够用语言来解决的。修的烦恼是指的这个限量断掉的烦恼，就是必须在定中，必须用心力，哎，把这个烦恼转了。修是这个限量的，这个断的烦恼，也可以说什么呢？你比如说修的烦恼是什么呀？就是你具体的感觉。比如说我难受，我什么见的色啊，比如说我见的色吧，你见的色要照见五蕴皆空的，你得把这个色怎么样啊，限量的让它空掉，这叫修的烦恼。哎， 见的烦恼是我喜欢这个，我要贪这个，哎，别人用见解给你那个说服，说哎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，你不要，你越追越这个烦恼什么，哎，见解上的烦恼跟修，也可以说修心力修定吧，断的烦恼，这是两种烦恼，见的烦恼、修的烦恼、断除息清净全断，哎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是修什么呀？修见烦恼。说这个见烦恼跟修烦恼有什么界限啊？一回事儿。为什么呀？你比如说你老在这儿学，说面前是不是如梦幻泡影、五蕴皆空什么，你自然那个生限量升起来的那些烦恼啊，它就发生变化，它就在减轻。就是从根本上你得先得正见，得正见，老熏习正见啊，就在断修烦恼，哎，就在限量断烦恼。你那个贪心呐，你就这样学为识，学这个中论，你就这样学，学下去，你学两年，学十年，你看看你那个贪嗔痴的这个限量烦恼怎么样，大有变化。除非是什么呀，你看不懂，或者你颠倒理解，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还是凡夫见没变，你修八辈子也没用，你断什么烦恼啊？你认为面前是真的，你断什么烦恼啊？所以你看末法现在就是学佛学佛，学来学去没什么进步，烦恼一点不少，哎，只不过是把这个世间的烦恼变成这个到寺里头去修烦恼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个，因为什么？你没正见，没正见，你正见不改变，你现状怎么可能改变呢？下边啊，本性清净心，众生所迷取，无垢如来藏，远离边无边。本性清净心，就是说这个人的本性。最根本的自性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心性，心体，这个清净心，永远不受染污的。众生所迷取，就是，但是那个梦中的凡夫呢，他认不清，不知道有这个清净心，迷取就是错误的取，就是本来你有一个真我大我，但是众生呢，不知道，就认为梦中的我就是自己。认为梦中的心就是真实的心，这就是迷取，就是取错了。实际上是怎么样呢？无垢如来藏，说这个实际上那个众生的那个你应该取的呀，应该取的那个我，真我大我，那个如来性佛性是什么呀？是无垢如来藏，是没有染污的如来藏在那个染污种子里头的，藏在染污种子里的那个心体佛性，它是无垢的，垢，那染污种子不是心体，记住，后边佛要打比方，就好像说你衣服脏了，衣服本身是脏不了的，那个泥土灰尘它是附在衣服上，你可以把它洗掉的，就是衣服本身它是脏不了的。这用这个衣服可以洗净来比喻心体呢，跟那个染污种子啊，它不混合，它只装染污种子，但是染污种子进不了心体，污染不了心体，所以这个心体是本清净，是无垢，如来藏，这个如藏在染污种子里的如来啊，没有染污，这是你那个本性清净心，这是你那个真我大我，这是你，这是你的自性。要搞清楚了，这个无垢如来藏呢，远离边无边，边是什么呀？两边，这个两边是指的这个二见，就是分别，实际上有两边就有三边四边就有无数边，是不是啊？离边见，离这个就是两端，二见，无边就是有的执着有边，有的执着无边。无边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梦中的另一种分别。梦中的另一种，就是好像有的人，你看那个哲学里头，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宇宙一定是有限的。他说不可能无限，怎么可能无限呢？那没有道理，是吧？这就是有边。 有这样的理论吧，就是说宇宙一定有限。他说你看你现在地球太阳系你有限吧，你组成银河系那肯定有限吧，你银河系再去组什么它都是有限的，它不可能说实际存在的都是有限的，不可能无限。无限是人们说我认识不到，我暂时说啊无限宇宙那就是一个虚的话，这是有边。但是有人呢，他可能认为说宇宙就是没边，就是无限的。哎，这都是人，反正人们瞎猜吧，也证实不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远离虚妄分别，就是哎，本实在运中，如金银在矿。看，开始打比喻了。陶冶炼制矣，金银皆显现。这是第一个例子，说本实就是你这个本心。哎，这个本性清净心呐，在运中，在五蕴中。他说在五蕴中，实际上是在五蕴那个记忆、五蕴的那个染物种子当中。哎，如金银在矿。但是呢，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扩大理解成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不存在的五蕴，我们认为有啊，实际上这是污染呐、或者邪见呀、哎，他把这个如来藏给包起来了，也可以吧，本是在世中，或者是是不是译错？我们再跟别的来这个对比啊，它应该是本实在什么当中啊？在五蕴错五蕴的记忆当中，在那个染物种子当中，如金银在矿，就好像这个金矿一样，一开始那个金子呀，它是包含在岩石里头的。陶冶炼制矣，哎，你得炼金子，哎，经过炼呢，金银皆显现，结果把那个石头给去掉了，金子、银子这个提炼出来了，就好像说我们的心体被染物种子包围着，它显现不出那个心体的大智慧来，哎，如来有如来智慧，但是呢，你那个看不到真相。结果呢，你就怎么样冶炼它？怎么冶炼啊？去那个石头是吧？在这个我们心里头呢，就是去那个错误记忆，去邪见。怎么去啊？用正见，你就学正见就行了。你学正见，正见就把邪见去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是邪见升起梦，你熏回去是正见，那回去出来的时候是染物种子显现。你回去的时候不就成了这个清净种子了吗？所以你就正闻熏习，好好的一个读清论就行了。这么一冶炼呢，把这个石头去，把邪见去，结果去到一定程度，金子显现出来了。像这个比喻里头啊，你得把石头去光，金子才显现。哎，去得越光，这个金子越纯嘛。实际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，还不用去光，邪见你去10%，金子就显现了，你就见真相了，你就从梦中醒来了。当然这个说那个初地菩萨这个金子还不纯是吧？不纯，我们继续那是初地以上你就不要操心了啊，那就是限量智慧修行你就不要管了，那厉害得多，继续练，练到最后成100%纯金了，24K。成佛了。下边啊，佛非人非运，但是无漏智，了知常寂静，是我之所归。说这个佛呀，圆满的佛呀，他不是我们梦中的人，也不是梦中的五蕴，就是也不是人，也不是法，就是不是梦中的一切。但是无漏智，就只是一个无漏的智慧，漏是烦恼。只是一个没有烦恼的智慧。什么叫没有烦恼的智慧啊？就是没有邪见的记忆就是没有烦恼。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烦恼？因为我们留了很多邪见的记忆。什么邪见啊？就是认为面前有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抢，是吧？抢面前的东西，你还不烦恼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看整天就是为了这面前点东西来回抢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佛呀，不是梦里的任何人和法，只是一个没有烦恼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佛是什么？就是全部是清净种子、清净记忆组成的一个心，这就叫佛。正见记忆组成的心，这就叫 最大智慧，最高智慧。哎，有什么见什么，哎，就是如实见世间一切法，如实见所有众生心，这就是无漏智，只是一个智慧，只是一些智慧的记忆。了知常寂静是我之所归。这个了知常寂静就是说佛见到真相了，哎，了解和知道常寂静，永远寂静，寂静是没苦灭苦，哎，把染污邪见灭光了，全部转成清净正见记忆了，哎，常寂静就是永远没有远离颠倒梦想，永连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都没有了，哎，没有苦，就没有苦，就是大自在嘛。这是我之所归，这个是我之所归啊。这个那个译本他们有理解的不对。这个我之所归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佛说的那个真我大我的家，哎，他到家了。真我大我是谁呀？就是不是梦中的人，也不是梦中的法，就只是全部正见的记忆，这就是那个真我大我。哎，真我大我到这儿你就找着了，没有常寂静，没有任何苦厄，断一切苦厄，不像不是像初地菩萨广断了梦了，说这个没有梦的现行了，断这个苦厄了，梦里都苦厄断了，连这个心里记忆90%的染污种子的记忆都变成清净的了，哎，那是佛，那是真我大我，是我之所归，是我的家，哎，我是什么？我就是全部正见的记忆，这就是佛，这就是那个大我真我。本性清净心，随烦恼一等，即与我相应，愿佛为解说。这又是一个问题，说你给我讲一下啊，这个本性清净心，这个心体跟这个随烦恼异等，就是我们的意识现在不是分别吗？哎，分别就是分别什么呀？随烦恼分别，就是老是全是烦恼吧。哎，跟这个随烦恼的意识等，哎，给予我相应，还有一个这个我，说这个到处都有我。这个自应清净心跟这个意识等，就是前六识跟这个我，哎，是怎么个关系啊？相应不是就是相连吗？说他们这个放一块儿，你给我讲一下谁是谁啊，什么关系啊？愿佛为解说。哎，佛下边就解说了，说自性清净心呢，一等以为他，就是这个自性清净心呢，意识等就是指的那个前六识，哎，意加上前五十，意识以为他，说意识啊认识不到这个自性清净心，他不认为自己的自性清净心，不认为我有自性清净心，以为他就是说他认为那是别的东西，哎，跟我没关系，就跟现在的人一样，听到佛法说那是迷信，哎，那是别人的事儿，哎，就是意不认识，哎，意不认为他是自己，不认为他是真我大我，意等以为他以为误解，他以为是其他的东西。然后那意识干什么呢？说我没有那个自性清净心，我不是没有佛性，我跟佛教没关系。那他干什么呢？彼所积极业，杂染故为二。哎，他不去认识那个自己的真相，不去认识自己的这个本性。哎，他去认识什么呀？积极业，他在那儿这个积极就是那个心的那个词根嘛，就是他去那业就是记忆嘛，他去积极他的记忆，哎，结果积极一个染污心，杂染故有为二，结果呢记的这些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杂染，哎，都是二的分别，都是妄想的概念。染污跟杂染什么区别呢？杂染比染污要广一点，哎，染污，哎，跟清净相对。这个杂染呢，就是有这个，有人就说有染有净，还有这个不染不净的，就是好像无记的，哎，你很难说这对的还是不对的，哎，无所谓，中性的，哎，这个杂染就包括这个，就是这些，就是 包括中性的，包括你说它为净，但是跟染净相对的那个净啊，还不是真正的净，哎，就是杂染，杂染比染污呢范围更广一点。佛现在解说啊，说这个清净心跟烦恼什么关系啊？佛说清净心呐，意识不认它，意识说那不是我，哎。我是什么呀？我就是要跟别人争名夺利，我就是二，我就是要分别这些概念，我就认为有人有法，哎，留这些杂染的记忆。杂染包括染、净跟无记，哎，三种合在一块是杂染。其实他这个杂说，他说的净也不是真正的净，哎，因为他不认自性清净心嘛，他不认这个本心，不认真相。哎，他在那个梦里头他瞎记什么染净中性，全是染，是吧？一等我烦恼染污于净心，犹如比净衣而有诸垢染。又一个比喻，哎，说清净心跟那个烦恼什么关系啊？说意是前六识弄出来的那一等我，这就是还知道有我，有我有我的活动，哎，这就是我们的一切法。说这些烦恼啊，染污于净心。本来那个心体里头有我吗？没有我，哎，有烦恼吗？没有烦恼，哎，本心清净，这个最高智慧是吧？本性清净心，实际上跟这些没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些错误的记忆呢，装到那个心体里头了，就说染污于净心。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，他染了那个净心本身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他装到那个心体里头了，就叫染污于净心。这个比喻呢，就是犹如比净衣而有诸垢染。他这个烦恼的记忆装到心体里头的这种染污呢，就好像一个干净的衣服被外边的灰尘给染污了，实际上没染，就是说那个灰尘呢是挂在这个挂在净衣上，落在净衣上。净衣是净衣，染污是染污，是两回事，是这样的污染，所以它能洗净。如果是外边的灰尘能够把这个净衣本身给污染的话，净衣本身变成这个污染的话，那它就清净不了了，是吧？它就净不了。因为它本身没被污染，哎，只是跟染污的东西放在一块儿了，所以它还能洗净。哎，如衣得离垢，亦如金出矿。哎，两个比喻都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就好像说把那个脏的衣服洗干净一样，衣服实际上没脏，只是呢跟灰尘放在一块儿了。我们把这个灰尘都给它去掉，哎，你就变成清净的了，就像这个一样，也像金出矿，就好像金子呀跟石头啊，虽然它在石头里头，但是呢金是金，矿是矿，哎，你把这个石头给它筛出去，哎，给它想办法搞出去，哎，真金就炼出来了。这就是修行，把染污的种子、染污的记忆给它清除出去，哎，你就变清净了。一金俱不坏，心离过已然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那个清净的衣服跟那个金子本身都没有坏过，就是都没有变质，都没有被污染过，哎，衣服永远是清净的，金子永远是金子，永远成不了石头，哎，这样呢它本身俱不坏，心离过已然。我们那个心体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这个心体虽然你装了很多错误记忆，变了是很烦恼这个痛苦的一个人哈，但是你那个心怎么样啊？没坏过，没变过，没变质，也没被污染，你还是能成佛的，你还是能这个只要你学到正见，能把那个染污给去掉，能把这个转染成净，你就能解脱，你就能成佛。心离过，离过是离邪见的过程，跟这个洗衣服炼金子道理是一样的。